弟兄姊妹平安啊，今天是年初十，还是算是新年啦、啊。我上个礼拜不在大家中间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向大家拜个年啊，新年好啊，祝大家身体健康。我们中国人啊，在新年的时候有一个春年啊，就是说炮竹一声除旧，桃符万事更新啊，所以我们中国人呢，还是蛮是盼望更新的，新的东西还是好的。但是这个春联他们所表达的是时间的更新而已，就是说冬去春来啊，一年过去，一年新的再来，不是一个生命的更新。但是在圣经里边，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啊十七节啊，我们就知道，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一个短短的一句圣经里边，有三个时态啊。如果我们学英语的，我们就知道啊，英语的时态是很重要的，是过去的、现在的还是将来的，很重要的。我们看到三个时态，就是如果有人在基督里边，他就是新造的人，是现在的时态，就是说我们信主的现在就是一个新造的人。然后有一个过去的时态，就是旧事已过，无论过去的事是多么令我们遗憾的，但是已经过去了啊，现在在主里边已经成为不再烦扰我们的东西。然后第三句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啊！那是现在进行的时态，就是说每一天都是新的恩典啊！我们都知道，我们一生人都犯过很多的错误，有一些错误是人家没有忘记啊，我们忘记了，但是人家没有忘记，所以呢，他就常常提出来攻击我们啊，令我们呢很是烦恼啊。有些错误呢，就是人家忘记了，但是我们自己没有忘记，所以呢，常常在心里边呢有一个很大的挣扎，就是不能够释放。但是最痛苦的就是我们犯的一些人生的过去一些错误，是人家没有忘记，我们也不能够忘记啊，所以常常都是在内疚里边。我们就是说还有第二次机会，再来一次我一定做得更好，但是没有这样的机会，时间过去不能够倒流。不过圣经告诉我们，在基督里边我们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过去的事无论是多么惭愧的事，多么羞耻的事，但是在主里边都得到赦免啊。我在小的时候就听过一个成语，就叫鹬蚌相争，渔人得利啊，大家可能都听过这一句成语。那故事很简单，就是说在海边啊，有一个大蚌啊，就是在沙滩我们看到的人是蚌啊，它是特别的大，光光打开它的硬壳就要晒太阳啊。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个鸟啊，叫鹬鸟啊，就是不太大的一种鸟，就看到了，就飞下来要吃那个蚌里边的肉。那个蚌呢很快就把它的硬壳就合起来，刚好呢就夹住那个鹬鸟的那个嘴巴啊，所以呢他们就在那里僵持不下了，因为这个蚌很重，所以那个鹬鸟也飞不起来。那个鸟就对那个蚌说，如果你不能够不放开我啊，你就不能够回到水中，早晚你就死。然后这个蚌就对那个鸟说，如果你飞不动啊，你的嘴巴张不开，吃不到东西，你也早晚的死啊。他们就在那里僵持不下。然后一个渔夫啊，刚好经过，哦，什么容易，他就把他们两个就抓回家里边去了。 还有一个故事呢，就是矛盾的一个故事。我小的时候啊，就是看到这些的故事，就是说有一个走江湖卖艺的人他就有一天就卖一个东西，就拿出一个毛枪就对旁边的人说，这个毛枪啊锋利无比什么东西都可以攻破但是旁边的人呢没有什么感动，没有人买他的毛枪然后他就没有人买，他就拿出另外一个，就是一个盾牌，他就说有个盾牌坚固无比，什么东西都不能够把它打破当旁边的人听到之后，有一个人就说，哎，朋友啊，你试试看，把你刚才的毛枪来打一打这个盾牌，看看怎么样所以呢，这一句话就叫以直之矛攻直之盾，就是说矛盾的意思，不合逻辑的意思，但是和刚才我们说鹬蚌相争的一样，这是讲到如果这社会上边有一个组织，它内部互相攻击的话，这个组织早晚就完蛋。教会会不会有这个情况出现呢？今天我们读的圣经也是鼓励我们，提醒我们，我们做弟兄姊妹的，我们在教会互为肢体的，不要伤咬伤吞圣经用这个字，我们伤咬伤吞如果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彼此消灭了我们都知道魔鬼不喜欢教会增长，他看到教会增长了，他就很烦恼，他就很痛苦，他常常要找机会来攻击教会。但是我们知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撒旦不能够胜过教会。马太福音也讲过了，就是说当教会被建立在福音的基础的上边的时候，阴间的权柄都不能够胜过他。所以呢，撒旦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够伤害教会的，但是如果他能够用一个方法能够激动里边的信徒互相的攻击，以直之矛攻直之盾，或者是鹬蚌相争的时候，教会就衰弱了。虽然不一定灭亡，但是教会的精力、领袖的那个时间发在调停弟兄姊妹的纷争的上边，我们还有什么精力去传福音了？还有什么力量去造就门徒了？在我这么多年的牧养教会的观察里边，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产生一些斗争常常都是因为一个不小心的言语，讲错了一句话自己不小心讲话，然后对方不肯饶恕，就是听到哪一句话呢，他就激动的不得了，所以呢就斗争起来，就变成了把教会的力量变成了减弱了很多。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当法利赛人批评耶稣，你是靠鬼王赶鬼的时候，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我从前也分享过。耶稣就是说，一个国家如果自相纷争，这个国家就站立不住；一个家庭如果自相斗争，这个家庭也站立不住。所以呢，耶稣就是说，鬼王不会赶鬼的，他们是蛮合作的，他们要增长，为了增长他们的撒旦的国度，他们也不会纷争。但是基督徒怎么样呢？我们为了神的国度，我们岂能够纷争呢？有时候我真是为弟兄姊妹祷告，就是有一个更广阔的一个心胸就不会能够中了撒旦的诡计，就是他打不过我们，他就用我们自己人打自己人来攻击教会。我们真是要好好记住耶稣基督的话。加拉太书我们今天所念到的经文五章十三到二十六节，除了教导我们不要伤咬伤吞之外呢，也给了我们几方面的教训，我们来看一看。首先，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里边得到了自由，得到了新的生命，是一个新造的人啊，就不要给我们再做一个放纵情欲的一个机会。基督给我们这自由，不是给我们一个放纵情欲的机会。十三节，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弟兄姊妹，自由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东西，但是也是一个常常被滥用常常被误解的一个东西我最近看过一个新闻就是在香港发生的新闻，因为我来自香港，所以呢常常都上网就是一个香港的网路，就是看看家乡里边的新闻有什么新闻。那最近我就看到有一个新闻呢，就是很令人难过的，就是讲到有两个父子相依为命，因为那个妈妈很早就去世了父亲大概60多岁儿子35岁。那个儿子呢还没有结婚，但是光光找到对象了，就是要谈婚论嫁的时候筹备那个婚礼。但是很可惜，这个相依为命的一对父子，他们在发请帖的事上边发生很大的矛盾，很大的一个意见。那个父亲就认为，我怎么辛苦把这个儿子养大了，所以我应该有自由他很强调自己的自由，请我的朋友出席这个婚宴而且呢人家孩子结婚的时候请过我迎这个喜酒如果不请他们，不能够礼尚往来了，是一个很没有面子的一件事。但是那个儿子呢就有不同的看法，他说婚礼是我自己的婚礼钱我也不多，我就应该按住自己的力量来请客是我的婚礼，所以呢那个自由就在我的身上。他们就吵起来了，吵得很厉害，结果呢他们就睡觉了。但是睡觉的时候，那个爸爸越想越恨，他就起来就用刀就刺伤他的儿子，本来说给他一个教训但是他想不到刺伤的刚好是一个大的血管，他就断了，结果流血不止，那个儿子就死了一个启示变成一个伤势。这个新闻讲到一件事，就是当我们的自由，那个爸爸觉得我有自由，那个儿子觉得我有自由，冲突的时候怎么样解决了？问题发生了怎么样解决了？传统上边对自由的解释就是人可以随意的做我的事，不受到限制。唯一应该受到限制的就是一个人的自由应该停在侵犯另外一个人的自由的边缘上边举一个例，就是我有自由，我的手可以自由的活动，但是在一个很多人的空间里边我就别人也有不受到我的手打到他的自由，所以呢我就要限制我的手脚的一个运动了我们看到在社会上边也是这样就是立法限制个人的自由不能够侵犯别人的自由很多人就说这是社会的合约，这是人类伟大的地方，这是人类能够发展文明的基础，就是尊重你的自由，但是你不能够侵犯别人的自由，我们限制自己的自由，因为我们要一同合作建立一个社会，人类比其他的动物更好，因为我们能够有这个社会的合约，所以我们人类社会就伟大起来了。这个理论好像很好，但是实质上边自由这个课题了还是有很多灰色的地带长期为那些法律的专家，为那些社会的专家就造成很多的烦恼。 举一个例，就是吸烟的人和不吸烟的人，他们都有自由，但是他们怎么样和平相处了？你喜欢吸烟，我不喜欢抽到那个二手烟，怎么办呢？华杰说一些喜爱听音乐很大声的音乐的人和一个爱安静的，他们怎么样能够成为邻居呢？他们就住在隔壁，但是一个很喜欢吵吵的音乐，一个很喜欢安静，怎么办呢？协会上边就是说立法限制啦，就是把吸烟区和不吸烟区分开来啊。华杰说在某一个时间你可以把你的音乐调大，但是晚上10点之后、11点之后就不能够就要把你的音乐关掉了，就用这个方法。但是我们看到协会上边很多人虽然有几个法律，但是不一定遵守，就是遵守的时候我们也是看到我们就很利用我们的自由，尽量的把我们的自由增加，限制了别人的自由。所以基督徒有更高的一个原则吗？就是协会解决的方法，但是解决的不太好，但是基督徒有更好的方法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白什么叫自由，基督徒的自由。加拉太书我们已经看到第五章了在前头的四章我们都看到它是很强调自由是什么一回事。第一，加拉太书给我们看到的自由的意思是我们的良心被洗干净了，我们就感到我们的一种自由，释放的一种的自由，这是基督徒的自由。第二方面就是我们有亲近主的一个自由，从前我们提到神我们就害怕，因为害怕我们犯罪他要审判我们，但是当我们能够得到拯救之后，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之后，我们就可以亲近我们的主我们说我们是天上的父亲，这是一个自由。第三方面的自由就是不犯罪的自由，就是我们得到圣灵住在我们心里边，能够从前不能够控制的犯罪，但是现在靠住圣灵的能力，我们有抗拒那个犯罪的一个能力的一个自由。最后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爱神爱人的自由。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不爱神的。你走在街上边，对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问他：“你爱神吗？”他说：“你发神经，爱什么神啊？”所以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呢，我们没有那个自由爱神的。但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爱神的能力被修补了，就是神创造我们的起初是希望我们和他有一个相爱的关系，但是我们犯罪之后，我们失去了那个爱神的自由。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的那个爱神的自由得到修补了我们在自由选择之下，我们选择爱神，这是人类的自由最大的运用。人类自由最大的运用不是说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人类自由最大的运用就是在自由意志底下我们选择爱神，这是我们的自由。所以我们就是看到基督徒的自由就是以爱神爱人为我们的原则。我们如果真正的爱神的时候，我们就自愿放弃一些圣经说最终之乐，犯罪蛮快乐的，带来一种快乐的愉快的一种感觉，因为我们做一些我们喜欢做的事。但是圣经说如果我们真正的爱神的时候，我们就愿意放下那个最终之乐。如果有一个人他们因为信主了，我们永生了，就放纵自己 啊，我们不会下地狱了，所以我们就放纵自己，我们其实就失去了那个爱神的一个自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基督徒的标准，对自由运用的标准，比这个世界的标准更加的高。社会对自由的要求就是不要超越了那个界限，这是社会的标准。但是基督徒的标准是为爱神爱人的缘故，我们放弃，甚至放弃我们的自由。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二方面的教训，就是我们要爱人如己，爱人好像爱自己一样。第十三节到十四节，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已经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人如己这一句话在旧约已经出现了，在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在律法书上面，我们常常都想到旧约的律法书，就是说不要做这样，不要做那样。其实原来在利未记给我们看到有一个很正面的一个律法，就是说你们要爱人如己。然后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到三十九也是重新的说，所有的诫命都包括在尽心尽性尽意爱神和爱人两个要求之类了。很多人不能够爱人如己，是因为他们不懂得爱自己。有时候我们说你爱自己就是自私了，我们基督徒不应该爱自己，这是错的观念。因为我们要爱人如己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懂得爱自己。我们从前教会有一个年轻的秘书他刚大学毕业，他在波士顿大学毕业，他是一个土生的女孩子，长得很漂亮。我们都为他担心，就是他年纪也不小了，还没有对象。所以呢，有一个好心的一个姊妹就是说，哎，我们英文部有一个医生啊，他也光是医学院毕业我觉得你们两个很配合于是呢他就安排他们两个见面一同出去吃一个晚饭。我们的同工第二天呢都很奇怪，就带着一个期望的心呢，就问这个我们教会的秘书，他说，哎，怎么样你喜欢他吗？哎呀，我们都希望他们成功。但是这个女孩子就说，哎呀，我没有什么感动。她说，哎呀，为什么啊，她是医生啊，很好啊，你们将来配合啊，你侍奉神，他医治人啊。她说，哎呀，不行啊，这个男孩子啊，他可能念书很棒但是他不修边幅他自己也照顾不到自己，我看他穿的衣服，看他的表现，将来怎么样照顾我啊？所以还是不行啦。那这件事给我一个很大的反省。原来女孩子不单是看，哦，他是医生，他是律师，我很高兴，是长期饭票啊，不是这样。原来他的要求是。他将来怎么样能够照顾我？他自己也照顾不到自己，你看他的外表。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看到，我们怎么样能够爱人呢？我们首先要懂得爱自己，不是自私。我们需要爱自己，但是当我们爱自己能够被爱人如此调和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自私了。我们爱自己就为了怎么样好像爱自己一样爱其他的人。最近我看到一个新闻，很奇怪的一个新闻，在美国发生的一个五岁的小孩子被发现他的颈部受到枪伤，开枪打伤了，但是若无其事的 坐在家里边电视机前边看电视，因为邻居知道旁边有一个小孩子，真的好多天都不见他出现，所以呢就报警，警察就进到房子里边，就发现那个孩子没有事，就是看电视。但是小心一看，他的颈就有一个枪打伤的伤痕，于是呢就看那个家里边有什么事发生，就在睡房里边看到他的爸爸就是用枪自杀打死自己。后来经过调查之后，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原来他的爸爸已经和他的妈妈离婚了，因为他的爸爸坏习惯很多所以呢他的妈妈已经离开他了，就留下一个孩子在他的身边。然后这个爸爸看到自己没有出路，他就决定自杀。然后他决定自杀了，他就觉得我死了之后，这个孩子应该都没有生存的机会了，也没有生存的权利了，所以呢先开枪就打，在他的颈部就打一枪，孩子就昏过去了，但是没有死掉，竟然起来，他的爸爸就自己开枪自杀，他爸爸就真的死掉了。这一件事是一个很可悲的一个新闻，我看到心里面也是很难过，但是说明了一件事，就是一个人不懂得爱自己的时候，他的爸爸要不珍视自己的生命，他也不懂得珍视别人的生命。我既然死了，我就孩子也要跟我一同的死。所以我们真是要学习，我们要学习爱自己。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关心自己的健康，关心自己的外表，关心自己的工作的时候，你不算自私，但是你应该更进一步，就是把关心你的外表，关心你的工作，关心你的钱财，把它同样的放在关心其他人的身上，那就不算自私了。圣经说我们应该爱人如己。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有些人就过度的爱自己尽力的为自己谋求幸福，结果呢就没有精力留下来爱人了。所以我们相信耶稣的人，我们应该好好的学习，但愿我们能够学习爱自己，但是更加的爱其他的人。另外这段经文给我们第三方面的教训是，原来圣灵和我们心中相争，情欲相争是一个信徒生命里边常常经历到很正常的一件事。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有责任，我们应该去顺服圣灵。16-18节，我说，保罗说，你们当顺住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够做所愿意做的。但是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我们做基督徒有很多愉快的经历，就是我们灵修的时候看到亮光，我们在团契的时候我们经历到弟兄姊妹的关心，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神的同在，我们读经就得到神的感动，或者我们看到别人信主我们心中很愉快。但是我们在基督徒的生命里边也是很多不愉快的经历，令人烦恼的一些地方，就是因为我们犯罪挣扎，我们无论怎么样抵抗还是失败了，结果还是犯罪了，跌倒了，我们就十分的颓丧，就问我们还是一个基督徒吗？ 所以有一些心理学家，他们看到基督徒的挣扎，他们就是说啊，你看看宗教造成的反面的一些效果，就是令人心理不健康啊，因为他心里边常常控诉自己，所以呢，信仰是束缚人的啊，要除去那个罪的观念，人再得到自由释放。这是一些心理学家的一些理论，但是我们看到，如果用他们的方法释放啊，说什么都可以，不要有罪的感觉，不要有罪的内疚的感觉，我们就看到社会变成一个怎么样的社会？结果每个人都追求他的感官的满足，结果呢，在社会上面造成很大的伤害，别人很大的伤害，而且。对错的那个界限越来越模糊啊，结果呢，人更加心里边空虚啊，随意什么都可以做，但是他心里边变成更加的空虚。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基督徒犯罪的时候，我们很惭愧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是正常的。因为圣灵和诚欲相争是正常的，人如果立志要朝一个更高的境界，要跟随耶稣基督的教训，有一个更高的目标的时候，我们一定经历过这个经验，就是我们有时候跌倒，有时候失败，除非你没有这个更高的目标，那么你就一定成功了，因为你的目标很低啊，就是不杀人就算是一个好人了，所以你就一定是一个好人，因为你不会杀人。如果你的目标定得这么低的时候，你就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当我们有一个崇高的目标的时候，圣灵和诚欲相争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件事，而且我们应该欢喜，因为知道我们还有属灵的生命在我们里边啊，圣灵还没有离开我们。有人说怎么样知道一头躺在地上的狗是睡觉了还是死掉了啊？一个方法就是观察它有没有呼吸啊，它的还是有呼吸了，它就是一个活的狗。但是一个更容易的方法就是打它一下，如果它跑起来咬你，那就是还有生命的狗啊，打它都不起来了，这是死掉的狗。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怎么样知道我们还有属灵的生命呢？就是你心里面还有挣扎的时候，你看到自己犯罪的时候，心中难过的时候，你失望，甚至对自己的表现很差劲、很烦恼的时候，我们还有生命啊。还有属灵的一个生命啊，一个逃避挣扎的人，是一个失去了长进机会的一个人。但是保罗就告诉我们，虽然有这个挣扎，但是不要怕，其实我们是有力量去胜过的，因为我们还有圣灵在我们心里边。十八节，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然后十六节，我说你们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这两节圣经就讲到一个事实，就是圣灵，首先圣灵引导我们是圣灵的责任，但是顺服圣灵是我们的责任，两方面都有责任。就是胜过这个情欲的事上边，圣灵他有责任来引导我们、感动我们。这个圣灵一定做的，他不会不违反他的违反他的一个应许。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责任，就是顺服圣灵的一个感动。当我们受到情欲的力量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的向主求：主啊，求你凭住你的应许，圣灵在我心中给我力量。我甚至可以大声的宣布，我没有欠我肉体的债，我顺服圣灵的带领，我要做一个得胜的一个基督徒。 为了帮助信徒胜过情欲，保罗就在以下的很长的一段圣经，他就列出了15个顺从情欲的表现和9个顺从圣灵的表现，或者是圣灵的果子。在这个名单呢，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讲章，就是单讲这15个情欲的表现都可以一个讲到，讲9个圣灵的果子都可以是一个讲到，但是我们今天就没有时间去详细的看了。我们简单的来看15个情欲的表现，可以分成4大类。首先，奸淫、污秽、邪荡是道德方面的罪，然后拜偶像、邪俗是信仰上边的罪，离开神的罪；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妒忌是恶意待人的罪，这是不爱人的罪；醉酒、方言，这是选择不正当娱乐的一些罪，圣经列出来是要我们要避开他们。然后圣经就更正面的列出9个属灵的果子，就是 给我们 一个不同的，我们念到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不同的一个感动。表面上我们看呢，基本上也可以分开3个方面：仁爱、喜乐、和平，是因为认识神产生的果子；忍耐、恩慈、良善是待人处事我们应该结出来的果子；信实、温柔、节制是建立自己的品格的时候应该表现出的果子。但愿我们对付我们内心的情欲的时候，我们记得这2个名单，但愿我们能够顺从圣灵，结出圣灵的果子。最后，保罗提醒我们，十字架那个事实，十字架这个记号可以帮助我们抵抗情欲。第24节，凡属基督的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边。弟兄姊妹，下一次当你遇到情欲和圣灵在你心中相争的时候，你说：主啊，我是得到十字架拯救的人，我可以靠住这个十字架得胜。十字架就是得胜的记号。我希望听过这个加拉太书第5章经文，我们有一个应用的一个地方，我提议给弟兄姊妹一个应用，就是新年的时候我们通常都励志啊，有些人是励志减肥啊，很多人都是这样，我励志运动啊，今年呢我一定要好好的运动啊，我要爱自己嘛啊。我希望大家在你们的励志里面的条子里边加上一项，就是在今天我们的讲道大纲我们不是鼓励弟兄姊妹写讲道笔记吗？你可以写下一个你的坏习惯。有些人的坏习惯就是咬手指甲啊，有些人的坏习惯就是很多人意想不到的坏习惯。在经里那边靠住圣灵的力量，靠住十字架的力量，我说我愿意改变这个坏习惯，只有你知道，神也知道，但是希望你写下来，靠住主的恩典能够改变啊！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常常为到我们犯罪，我们跌倒，我们很烦恼， 但是你的圣经告诉我们，这是基督徒正常的一个经历，因为圣灵和情欲相争，情欲和圣灵相争，这两个互相回敌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表现。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靠着圣灵的力量是可以胜过情欲的。所以我们谢谢主，求你按住你的应许，把我们写下来的，我们心中想到的一个坏习惯，在你的十字架的下边能够改变过来，我们更像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主，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